欢迎收听知识分子，你好，我是洪耀文。
你好，我是邵荣。
在这里我跟邵荣会跟大家聊一些投资理财跟个人成长的书籍。
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群组知识分子 Book Club。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这本反脆弱。哇，天哪，信息量太多了。我在读着读着的过程，我甚至有萌生一个念头，要不要每两天就出一集节目，然后就可能我们读完几个 chapter 然后就出一集，对吧？那其实这本书可能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塔雷伯就有说，他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呢都是一个观念，对吧？所以他有七册，然后里头有每一册可能都有十个这个小的章节这样，所以大概是70个这个观念这样。所以读起来老实说真的是很费力很费力，不像是我之前读的书可能就是前面有一个梗概，特别是他的导论写得好的话，后面它只是细讲我就可以稍微的带过一下。所以这本书读得我非常过瘾，但与此同时呢对我来说也非常的为难，因为上班族要上班，而且我最近又打这个辩论比赛，导致我时间非常的被压缩。邵荣你呢？
对，其实这本书它就比较像是一篇散文，就一篇一篇的散文集合在一起啊。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它不会像我们读其他书样子，它就是很连贯性的读。可能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它是挺跳跃的，就可能它在第一个章节提到概念，然后之后就再提回去。对，可能我们要读完这本书再重新消化过一次。
对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观念的大家可能一时间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反脆弱这个概念，但是它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左侧旁敲这样子，让你的这个观念可以回到反脆弱这个部分。那反脆弱稍微来复习一下，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宗旨呢，就是你要如何在这个波动非常大的世界当中让自己的上档利益永远比下档的损失来得大，就是如何处于一个俗一点的讲法，就是不败之地啦。
对，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了。所以OK，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有聊大概介绍过什么是反脆弱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往下来延伸反脆弱这个概念。其实作者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挺特别的概念，叫做可选择性或者是选择权。他什么叫做选择权呢？他就有讲到，其实当我们有选择权的时候啊，我们就有那个权利，然后当风险出现或者是不确定性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手上那个权利就显得很有价值啊。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读金融的时候，我们有读过一个金融产品叫做期权，期权的英文叫 option。 然后什么东西是 option 呢？其实 option 就是
option。
然后其实呢 ，option 就是好像我今天购买了一个石油的期权啊，可能它的期限是3个月。那在3个月之后呢，我就可以用在这个合约上面绑定的价格去选择要不要购买这个石油啊。就好像现在石油的价格可能是每公斤100美元啊，这样子我就可以在签一个合约，然后绑定说3个月过后我要用100美元来买这个石油价格。所以即使到3个月之后这个石油的价格突然飙涨到很高，我还是可以履行这份合约啊。即使如果那时候石油价格是跌的话，那我也可以选择不履行这份合约啊。所以当我手上有这个选择权的时候，然后当遇到不确定性或是遇到风险的时候，其实我是立于不败之地了。而反而在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高的情况底下，我手上这份选择权反而更有那个价值所在。
对，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有讲到这个 cash 的概念嘛，就是它让你能实践，你在有利益的时候你能实践，那就是你的利益。然后当你在，如果你比如说你卖掉这个 option 你会亏损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实践。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他有去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义务，有一些东西是权利。义务就是你无论怎么情况当中你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东西它是一种权利，就像 option 这样，它是你拥有权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们尽可能，如果你要处于一个不败之地的话，你要尽可能的掌握你能够做跟你不能够做，你跟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的一种把控权啦。那接下来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作者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在理解整个样态跟我们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大需要去关心平均数这件事情。 只需要关心这个有利的因素。或是我记得他在谈很多的事情当中是你要最终要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常常讲，比如说我这个事情的成功率是 95%, 对吧？但是或是说，但是这个数目你会觉得很高，对不对？就是在一般的情形当中。但是如果我问你飞机成功飞达目的地是 95%, 这个东西你满意于此吗？你不会满意吗？对不对？你听到有 5% 会坠毁的这个风险，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紧张。他说他是 99%, 你也会觉得很紧张，还有 1% 的几率。所以其实最终的那个部分是你要看他做回我们人的这个损失，或是他真正反映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时候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这个面向。
嗯，对。所以作者其实有提到，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是预测也好，或者是科学模型也好，我们习惯用的东西就是概率，又或者是平均数啊，平均它会不会成功，它成功几率有多高？但其实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它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它带来影响。就好像凯宏要提到，或者是我再提另外一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们需要过一个安全检查嘛。这样子我们是一个恐怖分子的几率本身就很低啊。为什么我们要给每个人都安全检查呢？是因为恐怖分子带来的后果它带来影响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一件事情它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它会不会发生的几率。所以讲回去刚才洪亚一开始有提到了，这个可选择性呢，它是不关心平均数，它只关心有利因素这个东西啊。这个就让我想起，之前洪耀给我提过，现在的网络生态，就是我们现在网络生态，就是当我们做自媒体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这个长尾理论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累积全部人都喜欢我们，我们只需要累积一般忠诚的粉丝啊，又或者是这个作者，他不需要讨好全部读者，他只需要有一批非常喜欢他的读者，然后这批人就会支持他，然后他就可以帮他完成很多东西了。所以在网络生态上面，我们反而是可以用现在这种网络演算法找到我们特定的粉丝的时候，就可以发挥到所谓长尾理论那个有利因素的部分。
对对对，就是你其实这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类比还是用网红啊，大家现在对网红比较理解就是他永远关心的不是黑的多少，是他的 subscriber 有没有增加。因为那个人恨他，比如说他说是作家， 他举的例子在书里面是作家，因为喜欢他的人就会买他的书，可是讨厌他的人呢，他们顶多就是不买。所以这个情况又是一个下档力有限，就是他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嘛，除非你排除一些极端个例来，就那些人讨厌他，讨厌到要杀掉他，他就可能会有一些下档的损失，但是他的上档是无限的，所以他只需要关注他的 subscriber， 他的粉丝有没有增长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二个观念。我们接下来再谈谈，我觉得作者在后续再谈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寻宝队啦，就是说大海当中，然后海盗，然后就传闻这个地方有一个宝藏。他就说很多人会很多，尤其是很多那种投资人啊，他发现说这个人啊，你找了那么多次找不到，他就会轻易的放弃，觉得说离成功越来越远。但其实他说很多人有这个迷思，但实际上是什么？是如果假设啦，当然这是一个假定，那边确实有宝藏，然后他每一次寻找那个地点，打捞那个地点，是确实是真的有打捞到，然后发现没有的话，其实他越多次的 trial and error， 那他其实是更加接近成功。这个时候你反而是不应该要放弃，你反而是应该要就是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你不然的话你就成为冤大头了，因为后面的人他可能就来一次这个投资，然后就叫他再继续打捞，你就会发现说我就找到那个宝藏了。
对，他其实还有讲到啊，就是其实寻宝就好像我们在找我们不见的东西一样，就好像今天我们的钱包不见了，我们是想找我们是先去书房找，书房没有了，我们再去下一个睡房找，睡房没有我们再去客厅找。所以他讲其实当你每找一次的时候，你所得到都是额外有用的信息，这个信息就告诉你这间房间没有，所以你接下来找到那个回报的几率是越来越大。所以他就讲到其实这种所谓的试错法， 这种所谓试错法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的错误成本是很低的，你只需要付出时间去 try and error， 可是它潜在回报却是非常大的。
Yeah， 这个东西也如果回到比较心灵这个正能量的方法来讲，就是你不要认为，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爱因斯坦讲那个，对不对？我虽然这个实验了多少次，很多1000次吧，但是我的失败其实都是每一次证明，都是有 progress 的一件事情。就你其实面对失败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恶劣啊，其实它也是某种意义的信息。
是又一次接近成功，
很容易变成心灵鸡汤，对吧？这本书，但是它是有它的哲理在，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有逻辑跟哲理包装的心灵鸡汤。然后作者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上期不是讲到说他很讨厌那种事先规划的旅游吗？他更欣赏是那种我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想做什么，我就是根据当时候的状况进行旅游。那其实来到教育的部分，他也是这样的啊，他说。他在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其实有的事情哦，他并不是理论在先，然后才实践的。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讲法是，有一个这个鸟类学家，他就是这个跟这个鸟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鸟会飞了。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专家宣称说他教会鸟儿飞行，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学，对不对？好，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是先实践。你实践出一条路之后，可能你过后才能够归纳这件事情。所以作者这个部分，他是转移到他对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一个看法啊。当然，他有明确一些事情了，他有先声明他不是一个反对大学的人。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政府单位呢，就会说，我们教育大家其实是能够帮助大家经济增长，能够取得一些技术的创新，但是他会跟你说不选哈。大学的教育其实是让人在可能在创新或是在理论的突破上是变得更恶劣。那它的好处在哪里？可能是培养你成为一个更健全的公民，可能是德性上的培养。但是如果你要说真正的实干家，真正能够创造出东西的人，恰好就不是那种束缚于理论的人，它是这样子的一种意思。
对。这里我就往下补充啊，作者就有提到很多，就是我们一般的错觉会认为发达国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很高，然后他们的那个财富也很多，所以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受教育，所以教育就可以创造财富？但其实呢，他这个东西是没有证实出来的，而反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国家有了钱，所以你才可以丢大量的资金去培养教育的人才。就好像还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人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每做每件事情都要套上一个理论。就好像我们吃东西，我们会套一个理论讲，哦，这个东西吃了可以让我们均衡饮食，就是每个东西都要一个理论，我们才去做。但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实践中才创造出理论的。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懂很多物理，我们也是可以开始骑自行车嘛。就算是以前在还没有很多科学理论出现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很多 practical 东西，就好像骑自行车样子。我们不需要学很多理论才教，那个学校才会教我们去骑自行车。这东西是实践中我们慢慢领悟出那个理论，而不是由理论来引领我们去实践。
对，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就有讲那个他虚拟构的一个人物啊，叫胖子东尼跟这个苏格拉底的对话。因为苏格拉底他最著名的地方是什么？他很喜欢去问别人，就是，你说你是一个勇士，那什么是勇气？他就会喜欢这个。其实他就是他说没有，因为可能是这样啦。我也是依据自己的一些经验去诠释苏格拉底的话，可能是错的，就是不值得反思的人生，没有深刻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嘛。所以苏格拉底他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实践某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他会问。这种殉道者，这个爱国者，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国家，还会问这种问题。但是他虚构出来的胖子东尼就说：“我一定要知道我才可以实践吗？我一定要知道物理我才会这个游泳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那个虚构的部分当中，就把苏格拉底讲得哑口无言啊。但当然，他这个部分他这边作者是很幽默的，他也在笔锋中，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其实很让人讨厌的原因。那他其实本身看得出，他对苏格拉底也没有那么耐烦了哈。他是比较喜欢尼采的这个作者， 啊，他就说，就是因为苏格拉底他摧毁了很多我们在一般实践当中的一种习俗也好，或是默契也好，就是古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发的去这个社会形成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礼仪，这个东西他可能没有理论化去制式它。可是苏格拉底就会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命名在前，你就没有实践它的必要。所以他其实是打乱整个城邦的运作啊，他去到终点应该是这样。
对，所以这段我也是很有印象啊，因为我记得他问他问题是，我难道应该要懂孝顺是什么，我还可以孝顺我父母吗？
对对对。
然后苏格拉底就会反驳他讲，如果你连孝顺的意思都不懂，你做的东西就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孝顺。然后那个胖子托尼就继续在反驳他讲，我真的一定要懂吗？我可能也不懂，可是我还是可以用我这个行动去孝顺我父母，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他就讲到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啊，他就是一个很有知识或是有智慧人，可是他就是苏格拉底，他是个有知识有智慧人，可是他也有一些的自大，他会觉得只有理论或者是只有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定义，你才可以做出某件事情，不然你做东西就偏离了他原本本质。
所以他其实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要加以延伸，就是现在很多精英或是大学教育，我们为什么说学院派学院派，为什么说离地，其实也是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的理论都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那它有时效性的嘛，那过了三四十年之后你还在运用这，本来你还在守着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但实际上事物已经发展成另一种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永远那些创业家的特性，或者是这个有点现象归纳啦，就是说创业家为什么都是辍学家，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这种大学教育给束缚他们的脑袋，他们能够真正的从生活当中去提炼什么东西是应该去进步的东西。他有举一个例子啦，这我真的是有点怕我会讲的没完没了，但是他说轮子这个东西发明了很久对不对，可是行李箱放个轮子这个东西却是等千百年之后才出现，他就觉得很纳闷这件事情。但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大学教育会告诉你的一件事情，而是你在生活当中突然间有人想到这件事情才会做啦。好，那讲到学校这件事情呢，就讲到这个杠铃策略啦。就是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嘛，就是我们应该要选极端，然后就不应该选中间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策略我相信大家在学习上应该有听过一些大师这么讲啦。他的讲法是，由于学校就是真的是刚刚他所批判的那个状态，这样像是很腐朽，所以他从小呢，他父亲的要求就是他只要在学校求及格就好，然后再把时间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书上。这个其实也是他之前在讲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很坦诚的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只会在他想写的时候写，对吧？他不会在他不想写的时候写，因为对他而言他要趁着这股热忱去做，那个才是最大的杠杆，这个杠铃、哦、或是杠杆，或是说能够最大化效益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我们反过来去，他去批评很多一些做新闻的人，他们就是怎么样，他们就可能为了每天要出新闻，所以哪怕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做他还是做、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跟你说，其实你应该要充分发挥你的兴趣跟爱好，然后用这个东西去选你应该你有兴趣的东西，那个效益会更大。与其你全部东西都平均，那不如你花时间在这些地方。
所以刚才洪耀讲到那些新闻，其实在作者的就是语境当中啊，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噪音。当你过了几年再回来看的时候，你过了几年再回来看五年前的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只是那几天的事情啊，对之后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这里我就跳一下，我们来谈还有提到时间这个东西啊，就是还有提到一个效应叫零底效应。零底效应呢，它就有提到说，对于一些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你每增加一天，其实它的预期剩余寿命就多一天。它其实把这个时间跟脆弱性是拿来挂钩了。他就有讲到，其实脆弱东西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就好像这些噪音，当你五年后十年后回来看回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就有提到 什么东西是反脆弱呢？就好像这些经典的书籍，如果它已经可以从2000年前的道德经流传到今天的话，那按照这个零底效应啊，它还会再继续多流传一个2000年啊，意思是它已经从之前到现在寿命多少，它的预期未来寿命又会是多少。所以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忠告，如果我们选书的时候，我们最好选一些比较有历史的，就是可能有20年以上的书，因为如果20年以上的书它还可以流传到今天，还有人阅读的话，就证明这本书是肯定有它的价值的。所以比起我们一看什么非常热门的书啊，非常畅销书啊，我们更应该选一些可能年代比较久远的书。好像在经济学这个学科上，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或者是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书，它也是流传，现在还是有人来读。可是反而是可能十年前有一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写过一些文字，我们都已经不记得了啊，到现在。所以他就有提到，这个零底效应啊，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对对，就是我这也是其实也是用一个理论的话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要读经典。我们常常听说要读经典嘛，那这是这个原因，其实是跟噪音有一个非常非常相等的这个关系。好，那我们可能继续往下谈啊，就是作者其实有讲一个人们的现象，就是当它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是电子书跟电子书，我们就会开始去区分说，诶，他们的这个不同在哪里？诶，你这个可能荧幕比较大，我的 Kindle Paperwhite 可能比较小，你的 Kindle这个 Amazon 的这个什么来着？那个叫做 Paperwhite， 另一个是什么？Oasis 可能比较大，你就会去看这件事情，你会看它的 battery life 多少。但反而呢，你在比较书本跟电子书的时候，你反而会去更加着重它的共性。他说我们会有对于一种，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新事物的狂热症。啊，他常常批判这种人，你有发现吗，少荣？就是他很讨厌那些，他叫四星狂。啊，对。
对，所以有啊，这里就是有讲到，其实他就有讲到，其实在所谓的技术性上面东西啊，人们都是很喜欢喜新厌旧，就好像当 iPhone 12出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它跟 iPhone 11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就会去选择购买 iPhone 12。所以这个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就把归类成是一种新事物狂热症。我们对新的东西都很狂热，这个东西呢恰恰好就是跟他之前所提到的零底效应是相反的。因为零底效应讲的就是越经典越久的东西越好嘛，而新事物狂热症就是好像现代人这样子，一有什么推陈出新的东西，大家就忙全部一窝蜂去追逐去追求。所以这个在他眼中也是一个非常他不耻的一种现象。好，然后往下谈啊，其实我们讲这样多可能大家对反脆弱都有一些概念了，然后我们再提一个例子让大家更加清楚。就好像我们都懂，我们如果要练健身的话，我们是很喜欢挑战我们自己的极限的。然后作者就有提到啊，当我们一次过拿一个 50kg 的举重的话，那个它带给我们身体的好处其实大过我们拿10次 5kg 的那个哑铃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反脆弱，当你给它承受的压力越大，你的冲击越大，当然是要有一个里面啊，你不可能拿一个会压倒你的东西啊，就是当你给它这个冲击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是更加喜欢，然后它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了。然后这个东西呢，作者又回到他在批评我们当今社会啊，其实我们当今社会追求的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然后高节奏的一个步伐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把全部东西都排到满满的。就好像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一个医院，他有10个手术室，他就让10个手术室都排到满满，然后突然呢有一个紧急状况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要 ICU 嘛，就是要动用一个手术室，这样子原本要动手术 appointment 就延迟。所以他就提到，其实这种非常高效率的一种运作模式反而是更加脆弱的。这个时候作者又提到冗余的重要性，冗余就是你要保留一些空档，就好像你一天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如果你每一个小时都把你的工作量排到满满的话，这样子当有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让把你整天的那个行程都拖累或者是拖慢哈。所以我回到刚才的故事啊，之后呢有一个顾问还要给这个医院一些建议，还要讲那不如你关掉2间手术室。那时候那些医生是很反对的， 他讲我现在时间手术室都很不够用了，你让我关掉两间，那我岂不是更加忙碌吗？他其实呢，可是他落实了这个政策过后啊，这个医院反而是没有那么繁忙，没有那么忙碌，是因为当有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一些紧急的病患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动用那个两个空着的手术室，这样子原定的 appointment 原定的手术预约是可以照常去进行的，所以反而让他们的工作是可以顺利完成的。所以这个就是作者提到冗余的重要啊。这点的话，不懂洪耀有没有有一些体悟？因为洪耀最近工作应该也是很忙。
我觉得工作其实确实我们很常去陷入一种效率的偏误，但尤其是像是一些创作的工作，你其实是需要一些空闲的时间。那空闲时间不一定是说哦，我可能 delay 到时间需要这个时间补上，这当然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其实反而是说你需要一些完全休闲的状态，你才有可能想出好的点子。如果你一直是处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的话，你很容易会透支。所以其实很多人很讨厌空闲，但其实你发呆还是你什么都不要想，是有助于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会表现得更好啊。我觉得我在理解这个荣誉的时候特别有感受的地方是这个部分。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所谓的创意型工作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其他工作就是只要我努力一直重复做重复做，我就可以把全部东西都完成。可是创意性的工作就是当你越忙碌的时候，你反而你做东西是更加的表现得更加差啊，就好像你要拍影片这样子，当你把很多全部时间都花在拍影片找题材的时候，反而你很多时候你那个 idea 就是想不出来，又或者是没有你空闲的时候想出来那么好，那时候它擦出的火花就更加的没有你所期待中的那么好。好，我们开始就提到反脆弱的例子嘛，反脆弱的例子当中就是当那个压力越大的时候对你的好处是越大的。可是在脆弱的例子当中呢，他就作者就讲到他一次非常罕见事件的影响就会超越你很多小事件加起来的影响。这个东西有点难理解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作者提到我们今天就是这条马路平时有一万辆车在行走，然后如果今天呢他突然再加多一个一万辆车，那他带给这个条马路这个塞车程度啊绝对是远超过一倍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线形，不是一个 linear， 不是讲你今天多加一倍的车它的塞车时间就多一倍，它反而是会更加的严重了。又或者是好像我们现在把一个人从一米的丢下来，它其实没有事嘛，没有这么大碍。可是如果我们把它从十米的丢下来，那它所受到的冲击或者是伤害肯定是远大于你丢它十次，就是在一米的那个位置丢它十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在作者语境当中它就是一个脆弱的体现。所以这个东西我让我联想到啊，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如果我们今天医疗体系它今天是一万单嘛，如果今天第二天它多了一个一万单，其实它不是给整个医疗体系多一倍的压力，它是给它超过一倍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医疗体系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系统。当你给它多添加一倍的病人的时候，你反而是给它添加超过一倍的这个冲击。
这其实就是所谓在描述脆弱在这种所谓的非线性的世界当中会呈现的这个样态啊。其实作者很多时候在提醒的就是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很多时候不是看平均数，也不是看线性，线性就是说可能零到十，然后x axis 跟那个 y axis 就是一条线这样子，它更多时候是可能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突然之间很多影响这件事情。而脆弱其实恰好就是一到那个程度当中它就会马上崩溃。那反过来说就是反脆弱这件事情，就是你前面给它循序渐进它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反差越大它就越喜欢啊。举的例子可能就像是极限运动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作者呢他本身也是很喜欢，就是很喜欢去做这些极限运动啊。他就觉得与其我们是在那边漫步漫步可能走一个半个小时，不如我们非常的集中跑一个五分钟，跑尽全力挑战这些极限去跑个五分钟，那它带给你这个身体的益处绝对是好过你慢跑半小时。所以这个是他非常喜欢极限运动一个原因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套用来我们今天要做运动也好，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网上人分享啊，就是我们不要 就是非常努力，一天可能做一两个小时，而是我们可以很偷懒的，我们一天只做半小时，可是这半小时我们就要非常的全心全意，然后尽量一直挑战自己的极限，那它带给你这个你的 master 反而会更加快乐去 build 起来。
就像那个 Tabata 讲的嘛，对不对？
嗯，
就是突然之间强度运动的那一种。其实作者运用这种逻辑，他有运用在很多事情上啦，这个健身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很像节食。很多人就是说哦，我每天少吃一点点。但他的讲法是，你要怎么样这个瘦身啦，瘦身会最有效呢？你四天吃东西，三天什么东西都不吃，对吧？你有印象吗？他就是他的鼓吹是这件事情哈。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
啊，其实这个也是他的杠铃策略啊，就是我们不要走中间路线、嗯，我们就是要非常极端，要就吃，然后要就不吃，我们就不要讲哦，每天吃一点，吃一点这样子。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一下，最后他就是提到一些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跟伦理的一些批判，或者是讲他的寄望啊。他其实作者他就。我提到啊，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它跟古代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古代社会，我们会把谁当成英雄？是那些将军啊，那些保家卫国这些人，我们会把他当成英雄，因为他们为了我们人民自愿去承担风险。可是，在我们现今社会呢，谁是英雄？就是那些银行家或者是那些企业家这些人，他们是窃取了我们的就是在他语境当中啊，就是他们是窃取了我们选择权人，他们是一群不需要背负任何风险。可是可以拿到很多好处的这群人，然后我们把他当成英雄，所以作者就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去重建这种比较伦理的观念啊，就是这些人我们要让他们承担回他们应该承担的风险。就好像还有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今天你要为这个战争投下赞成票，那你起码要有一个后代，你要有一个孩子是有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的，你才有资格可以去投票。会我们把它拉回来银行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银行家他们要做一些投资也好，那他本身就要把这些资产都放入这个投资当中，让他自己也背负着这个风险的时候，那我们才这个才是他应该做东西。他就觉得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做东西而负责，不可以因为你做这个决策他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可是反而你自己却是那个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只是在有利益的时候来做收成那一个人。
其实那个最主要的观念是他在后面讲伦理的时候是说，有些人呢他们的选择权或是他们的上党利益是建立在别人的下党利益这件事情、嗯、所以刚刚少荣所讲的一些事情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以前会歌颂那种，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小孩一个小朋友他在溺水，然后我舍身取义、嗯、我其实本来我跳下去是完全没必要的，对吧？因为跟我无关嘛、嗯、可是我牺牲我所有上党利益，我换了我最最高的最底层的这个下党风险，我们会称这人为高尚。可是像是刚刚讲的，就是现在社会却很奇怪，我们去崇拜那种银行家资本家，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可能拿着超级高的薪水，让他们去做一些像是华尔街那些金融家这样，结果他们失败了，政府怎么样？ Too big to fall 嘛，就拨钱给他们、嗯，给他们继续。但是呢市场大好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受到很多的 commission 或者说很多的分红、啊、他是在批判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发现说，虽然他整本书都在说诶你要怎么样这个建立自己的上党利益永远这个多过你的下党风险，但他非常反对的一件事情是你的上党利益的那个空间是建立在别人的下党利益这件事情。
嗯，
这个东西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件事情啦齁。那可能到最后的部分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在把这些概念应用在医疗的时候的一些问题齁。他觉得其实我们套回之前有谈到一个天真的干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多谈的是一些金融体系的风险嘛。那说在医学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现在的为什么上次说的那个私人医生会医死病人，就是他太关注一些杂讯，可能就是他时时刻帮你量血压，而发现你血压有一点点偏高，那你还是吃个
药。
但是其实你血压有一点点偏高是可能是人一个很正常有波动的人生才是人嘛，大家就叫你吃药，那久而久之就是怎么样吃坏自己的身体，或者甚至是眼镜这件事情啊， 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才更加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眼睛有时候度出声，可能是因为你在做工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你可能长时间对电脑，那你可能突然之间度数会暴增一下，但是你只要回到你本来的状态，有的时候它会下降的。但是这些配眼镜的眼光学会说，那你就戴眼镜，但你一戴眼镜你就回不去，为什么？因为你就阻止了你的眼珠自行调节的能力。当然我说的这个情况是说它的近视只是轻微，可能25度50度这样，但如果你急于去配的话，你就永远把它卡在那边。所以作者对于医疗的这个概念就是，其实如果它不是特别特别的必要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干预。这也是有些人会去谴责，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多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其实小病的话我不会优先把我的资源提供给你。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在小病一些还没有非常严重的状态当中呢，你是不需要过多去干预的，身体有自己的免疫力会去抵抗它，会有自己的反脆弱性，只有到身体到一定的阶段是他的免疫力已经不能够 cover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投入医疗资源。而且你投入医疗资源的这个瞬间呢，你就不要再依循一些所谓的循序渐进的方法，你应该是用很创意或者是说很投机，他的形容词是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好，这个部分又可以延伸一个讲法是，他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外科医生他们其实是成功率会更高，他的讲法是这样，或是说他们的这个职业是没有这么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因为通常要去动手术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一个下档利益很有限的状态，然后外科手术就是这个妙手回春这样，但内科医生就是平时叫你调理的嘛，然后他们如果急于表现自己的话，叫你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啊，所以他是非常谴责这件事情啊。到后来他其实这个东西回到他对于人生的很多理解，包括读书也好，包括职场选择也好，健康也好，他觉得他更强调的是否定法，就尽量不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叫你吃更多种药。他不是说他最后有遇到一个人什么，那个人是很喜欢吃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药来长寿，他觉得这种人很恶心，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所以那个否定法我就补充一句啊，就是作者有提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还是一个非常多数据的时代，就是大数据啊，非常多数据的时候，可是我们预测能力反而是变得更加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在乎很多的杂讯，很多的杂音，而忽略了我们应该注重的东西。所以通过这个否定法，我们删掉很多我们不必要在乎的东西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对我们这个未来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好，那以上就是这本书反脆弱的一点点读后感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本书，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这个分享之后呢，可以迫不及待的拿起它来读，然后我想我过后也会更多时候反复的再去读一读，毕竟有很多的这些理论其实我也是似懂非懂，我必须非常坦诚的跟各位讲，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这个即学即卖这样的状态。
对，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读，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再看回去的时候可能又有新的礼物新的体悟。
好，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拜拜。